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的收看。今天我们要来谈弥迦书第二章。在弥迦书第一章里头，先知把审判的信息非常清楚地表达。他形容神从他的天上的圣所降临步行在地的高处，让山谷崩裂，让大山融化。他接下来形容了以色列非常重要的几个城市，他们的惊惶无助。审判的场景在他的形容底下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可是这个审判的缘由呢，到底为什么这位爱以色列民的耶和华神要来审判他们呢？在第二章里头，他开始比较具体的陈述南国犹大得罪神的地方。第二章第一节他说，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床本来是一个人在一天的劳碌之后，我们休息安眠重新得力的地方，可是这一些图谋罪孽为非作歹的人，也许他们白天因为其实并没有真正耗费什么样子的体力，对他们来说，大概所有事情的成就就是他们说话就可以了。所以他们夜里头似乎也不真正需要，也不真正享受他们的睡眠。弥迦描绘他们在床上辗转难眠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要巧取豪夺，想要借着他们的手段、他们的关系等等这些算计来成就更大的财富。很讽刺的是，这些人一晚上的辛劳不知要造成多少家庭的无法成眠。在第一节里头，我们也许可以注意到这里的用字遣词其实是非常的叫人觉得伤感。弥迦说这些人是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对他们来说手中的力量实在是大到难以想象，也是非常可以让他们称心如意的。只是单纯因为手有能力，他们就做了，所有这一些也都满足他们心里头所想象的。权力对这些人来说是很自然的，是天生就拥有的一些特权，他们也的确非常会使用他们所得到的这一些，也造成许许多多人的悲剧。第二节说，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田地跟房屋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并不是单单具有经济价值的资产而已，好像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一样，房屋田地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除了这一些面向之外，它更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因为神使每一个人，每一个与他立约的以色列人和家庭都可以分到一块土地。在这块土地上面，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有经济上面的独立，他们不需要受制于任何的人。而且土地的继承有律法的保障，在一些非常特别的状况之下，比如说这个家庭实在是在经济上面有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他们可以把土地暂时的转移卖出。但是即使是这些特殊的状况，土地离开的时间也有一定的限制，当禧年一到，土地就会归还原主。所以也许一代两代的时间，土地就会再回到这个家庭或者是家族，让人总是有可以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神设计的美意是让以色列人他们每一个人或每一个家庭都一定有可以享受生命、可以安息的土地。可是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些权贵、那些首领，他们只要贪图因手有能力，他们就行出来，他们就占据，他们就夺取，非常可怕的状况。 就是学者认为圣经当中有一个故事非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第二章第二节这里的状况，就是亚哈和拿伯葡萄园的故事。在列王记上第21章记载，亚哈为了他自身的便利，他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亚哈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甚至于是要把它做成菜园，只是单纯因为便利就在他的王宫附近。对亚哈来说，当他要回到他的祖产，从新建的撒玛利亚城回到他原来家族所得的那块土地，距离太过于遥远，所以他希望可以用高价的诱惑，或者是用更好的葡萄园来作为交换。当这些提议都被拒绝之后，圣经告诉我们，王后耶洗别他利用权势发动整个国家的政治机器来谋杀拿伯，让亚哈可以顺理成章地取得那个让他茶不思饭不想的葡萄园。不过如果我们再仔细追究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其实主前第九世纪的亚哈王在使用权力满足他个人的私欲这件事情上面，他仍然是非常非常的青涩的。他对于权力的好处、权力的使用仍然不是非常在行。当拿伯拒绝他以后，他闷闷不乐，一筹莫展。还是他的王后，那位来自西顿的耶洗别公主，真正明白权术使用的秘诀。他使用了一封信，用亚哈王的名义写信，就让亚哈王这一件办不成的事情立刻解决。从主前第九世纪的亚哈王一直到现在主前第八世纪的南国先知弥迦侍奉的年代，我们发现弥迦在这里所形容的并不是王或王族而已，他形容的是王身边的这一些权贵，以及在社会金字塔上层的这一些有钱有权的人。我们可以看见从王周围的权臣谋士，到地方的长老，到掌管司法的审判官，或者主持宗教事务的祭司等等，每一个人在这个权力的使用当中，他们都已经赢过了主前第九世纪的亚哈王，他们都已经是各中老手，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权力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特质，它传染，它使人败坏的力量以及速度常常是超过我们所想的。另外一个，如果我们把亚哈的故事跟弥迦在这里所描绘的继续做一点比较，你就会发现当先知以利亚被神差遣去指出亚哈王在拿伯葡萄园这件事上所犯罪的时，亚哈在神面前自卑，经文讲到他缓缓而行，披麻蒙灰，所以神连续了他，免除了那个刑罚。可是到了主前第八世纪，经过了上百年的时间，人虽然在权力的使用上面变成聪明了，可是人在听先知警告和审判信息上面却变成迟钝和心硬了，以至于神的刑罚就真正的临到。我想这是我们所有读这段经文的基督徒应该可以好好反省的地方。第三节说，当这一些人他们如此行使他们所得的权力，从神那里所得的恩惠，可是却是如此的欺压逼迫。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与这族，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讥刺说我们全然败落了，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第三节很清楚地讲到，因为这样的缘故，有一个灾祸审判会临到，而且 就好像这些权贵他们在床上汲汲营营，他们来筹划，来思考。在这里呢，神也要筹划，神也要预备，让灾祸可以降临到这一些自以为非常会聪明规划的人。当神使这样的灾祸临到的时候，是人没有办法逃脱的。他就像紧箍咒一样，掐在人的脖子、人的颈项上面，不能解脱。第四节很清楚地提到一个日子，到那日。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日子呢？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都有一个从历史而来的一个观念，叫做耶和华的日子。我们记得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那个时期，神为他们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所以他们可以打败那里的城市，夺得那里的土地。以色列人靠着绕城而行，他们攻下了耶利哥城。以色列人曾经靠着约书亚的祷告，使日头和月亮都停住，好让他们有时间可以歼灭仇敌。所以以色列人因为这些历史的原因，他们盼望在他们生活的那一个时代，还可以有一个所谓耶和华的日子的重现。不管他们眼前的敌人是大是小，不管他们眼前的敌人是军事上面的侵略，或者是经济上面的欺压逼迫，以色列人总是在等候耶和华的日子，是那个日子让他们可以战胜仇敌，因为神为他们征战。弥迦说，当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那个众人皆知也是众人所等候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很不幸的是他们不会听到他们想听的胜利的凯歌。这里第四节弥迦说，会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更糟糕的是，这里唱诗歌的人并不是为了要在他们的苦难或者是伤亡上面表达内心的悼念或者是悲哀。弥迦说，这些人是来讥笑，是来讽刺你们的。他们会好像在那里演一出戏一样，他们说，哦，我们全然败落了。其实是要嘲笑这一些人，他们有多可怜，有多可笑。人在碰到悲惨的事情，还被人家这样子的讽刺，说不定实在是很大的悲哀，甚至于没有同情，没有陪伴。为什么会连同情跟陪伴都没有呢？大概这也说明了，原来他们所作所为，就是把他们的朋友，甚至于是亲戚变成敌人，变成那个可以让我们踩在他们的头顶上面往上爬的，他们只不过是我们周围可以使用的工具而已。如果是这样，这些人到最后当然不会愿意来同情或陪伴，可能更多的是讥笑讽刺，所谓悲惨的哀歌。这里所讲的悖逆的人，如果连悖逆的人都可以分到土地，那原来这些土地的所有者，神是从这一些人的手上把这个整个土地转移分给那个所谓悖逆的人。看起来这些被刑罚这些人，他们的行为举止，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生活的见证等等，有多荒唐偏离原来神所给他们的。第五节延续这个主题说，在耶和华的会中不会再有人可以为以色列人来抽签，好让他们可以分地。当初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到这块土地的时候，就是在耶和华的会中靠着抽签等等拉准神大家分地得地为业。为什么会在耶和华的会中会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呢？有两个可能。第一个是，原来所有的这一些行政或者是宗教的领袖，他们不得归回，是行政和宗教的领袖来主持整个抽签和分地的过程，可是没有这一些人了，因为他们 通通都在被掳而且没有归回的情况当中。另外一个可能，说不定是更可怕的，就是这些人呢，他们都已经死亡，甚至于他们没有后代继承他们的职分，以至于在以色列的会中没有办法做这件事。第六节说，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地羞辱我们。这个他们是谁呢？大概是敌对弥迦的那群假先知。在圣经里头描绘真假先知的经文有很多，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北国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不听从耶和华那里来的先知。北国很大的程度，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敬拜侍奉巴利、亚瑟拉等等这一些亚哈和耶洗别引进的外来的信仰，或者是当地迦南的风俗。这一些造成耶和华的先知所说的无人问津，也让北国因此走向灭亡之路。南国呢？南国的问题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南国大部分的时候都有好多好多的先知，这些先知这样说，有人那样说，到底如何分辨哪一些是真先知，哪一些是假先知，哪一些先知所说的话是真实应该要听从的，是因为没有办法分辨真假先知的问题造成南国的灭亡。真假先知的论战在南国的历史当中，从主前第八世纪先知弥迦这里我们就已经看见，第二章第六节，这些假先知对弥迦以及和弥迦同样立场的这一些人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要一直不断地羞辱我们。这些人自以为是先知，也许对听众来说他们也真的是先知，但是他们的信息和弥迦有很大的差别。我们都知道，听见预言或者启示可能不太容易，因为神的确可以选择在某一段时间使他的言语稀少，好像撒母耳记上所写的一样。不过说不定更难的是理解预言和启示，它没有像我们一般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当先知亚加布用保罗的腰带捆绑住自己的手脚，然后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这样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族人的手里，圣经告诉我们，路加医师和他的同工听了这些话之后，就和当地的人一起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路加医生显然不是对圣灵的启示末世不熟悉的人，毕竟他也写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可是他在亚加布所传讲的这个启示上面，他的态度和保罗显然不一样。如果连跟保罗这么亲近的同工路加等等的这些人，他们都会错解先知的预言，大概我们要承认这当中的确是有相当的难度的。不过在这里似乎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指引，对先知弥迦来说，到底神的心意原来是如何？这些人他们所做的真的讨神的喜悦吗？真的让他们在夜晚在床上算计的时候心中有平安吗？也许当我们可以如此谨慎谦卑的验证和寻求的时候，圣灵的带领可以帮助我们进到神启示的核心。弥迦对这些假先知的回答在第七节，他说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这里神的心不忍耐，也许可以翻译成神的心肠狭窄，或者翻译成耶和华的灵受到局限。弥迦回答这一些人，当假先知要求他不要说预言的时候，弥迦的回答是，神的灵难道受到限制了吗？神的灵在启示，在传讲话语赐给先知，或者是异象异梦上面有很多很多 主导性的角色，这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的经文告诉我们。所以当这些假先知或者是雅各家要求弥迦不要说预言，特别是不要传讲审判的信息的时候，弥迦回头问道，为什么不要传讲？是因为神的灵有局限吗？是因为神的灵受到限制，所以他没有启示的作为吗？为什么这么害怕神的话语呢？神的言语不是与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如果这些首领、官长、祭司、先知们，他们的行事为人是正直的，为什么要这么害怕神的启示和言语呢？不是因为他们行事虚谎，他们待人欺压吗？从这里也许回答了我们刚刚所讨论真假先知的问题。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我们刚刚所谈的弥迦对假先知的回答，第七节这里的内容其实非常浅显易懂。如果弥迦的对象北国、南国大部分的百姓，他们可以多用一点头脑思考他们信仰真正的意义，他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说不定真假先知的分辨没有这么的困难。在回答完假先知的无理的要求之后，弥迦把焦点转移到首领跟官长他们的作为，他们绝对不是行动正直的人。他说，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这里讲的是一般的以色列的百姓，为了要保护他们的财产、生命等等的安全、生存的权利，或者他们所爱的人，对于外来的侵略，他们必须要上战场去打仗。他们在打完仗之后回来，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他们的安乐窝，很不幸的是却碰到他们的首领和官长，这些人呢是要强取他们的房屋，是要赶逐他们离开他们所住的地方。以色列百姓也许为了捍卫国家出征抵挡敌人，成功的保卫了包括自己以及这些首领官长的家园，很不幸的是在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在他们的恶行恶状之下，他们失去了一切。也因此弥迦给了一个非常清楚强烈的一个命令，第十节，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大大毁灭。弥迦告诉这一些人，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他们在祖先所继承传承的土地上面不会有安息，他们要面对被掳出走的命运，这块不洁净的土地呢，也会遭遇完全的毁灭。第十一节，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弥迦在这里有一点点嘲讽的口气，也与他的听众对于先知、先知的呼召、先知侍奉的本质的认识过于肤浅。以色列人怎么可以糊里糊涂到相信先知可以决定他所要预言的主题？他怎么可以决定说我要向你们预言会得清酒和浓酒？当然这个主题正好是这些官长们的最爱，他们就是在清酒浓酒当中过日子的人。如果碰到这样子这么明显这么荒唐的先知，以色列人还用拥抱来迎接，难怪他们对于真假先知的区别觉得这么的困难，因为他们其实真正侍奉的是他们的胃口，是他们的贪婪，是他们生活的享受。第十二节，雅各家，我要聚集你们，必要召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十一节，有关真假先知的论战结束之后，先知弥迦把审判的信息告一个段落。他的确 很清楚地指明那些得罪神的行为所要面临将来的苦难，但是他也把整个眼目转向神终极的心意。以色列家是剩下的人，我们常听的所谓的余民、余剩的人。所谓的余剩的人是指在苦难当中逃脱，是在苦难当中幸存的人。所以这个词语常常给人一个感觉，就是环境充满灾难、破坏、荒凉，人数稀少。可是弥迦说，将来神要做的是要召聚这一些人，他们的人数众多，甚至于他们大大喧哗。神的心意不是要毁灭所有的人，但是要除去那些行恶的人，让合神心意的这些百姓，他们可以回到神所要给他们的平静安宁。十三节说，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耶和华他们的王在他们的前面引导他们。以色列的首领跟官长在这里叫人失望，但是神却不是如此。神可以真正成为人的引导，也只有他永远不失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以他为我们的榜样，效法他所行的，把平静、把安宁带给人。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